稣生平，让我们看见了人应该如何使用生命的示范。耶稣生平也让我们认识了他是如何为我们的罪经历苦难。耶稣生平更让你我苦难有限的今生可以有所期盼。欢迎您一起来收听由张德仁牧师所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耶稣生平。
欢迎来到良友圣经学院耶稣生平这门课程，我是张德仁。张是工长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我们上一回看到了耶稣平静风浪，耶稣胜过大自然的权势。接着我们今天要看马可福音第五章一到二十节，我们会看到耶稣胜过灵界的权势。有人常会问说，这世上有鬼吗？当然有鬼，我们看圣经就知道是有鬼的。从马可福音来看，很讽刺的是，鬼比人还认识神。马可福音第一章二十四节，我们看到鬼对耶稣的认识。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二十四节，在加百农这个地方呢，会堂有巫鬼。二十四节，拿撒勒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马可福音三章十一节，也有巫鬼。巫鬼无论何时看见他，就伏伏在他面前，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所要提的马可福音第五章一到二十节。五章七节，大声呼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们看到了，人比鬼还不如。人门徒，四章四十一节，会对彼此说：“这到底是谁？”不认识耶稣的身份，但鬼却对耶稣有清楚的认识。人比鬼还不如。今天我们所会看到的地点是在格拉森。马可福音五章第一节，他们来到海那边，格拉森人的地方。格拉森主要是以外邦人为主的一个居住地。那附近包括格拉森，总共有十个城市。这十个城市的这个区域啊，也就是五章二十节所说的，那人就走了，在低加波利。这低加波利就是那外邦人的十个城市那个区域。当地的居民绝大多数都不是犹太人。因此耶稣会专程坐船来到这个地方，很特别，是刻意的。为什么耶稣刻意要来？我相信耶稣在神性上他无所不知，他知道在格拉森有一个人被鬼附，他在痛苦当中，要去解救他出来。我们如果再多谈一点格拉森的话呢，格拉森那一带多为石灰岩，过去很可能受到海水的侵蚀而形成许多天然的洞穴，而这些洞穴也就成了格拉森人的天然坟墓。格拉森对犹太人来说啊，算是一个禁区。这个地方犹太人的父母是不准他们的儿女踏入一步的，所以耶稣所去的地方是一个禁区。但对耶稣来说，没有任何地方是禁区。神爱 是人。好，五章一节，我们来看马可福音五章一节。五章一节，他们来到海那边格拉森人的地方。我们先前说过，在四章三十五节，当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那个那边很有可能就是格拉森这边。为什么要渡到那边呢？因为那边有人被鬼附。甚至有学者说啊，在第四章三十七节，忽然起了暴风，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也可能是第五章那格拉森的鬼所搞的。再来，五章二节，耶稣一下船，就有一个被巫鬼附着的人从坟茔里出来，迎着他。这迎着他，表示并不是偶然的。鬼也知道耶稣要来找他了。第三节，那人藏在坟茔里，没有人能捆住他，就是用铁链也不能，因为人屡次用脚镣和铁链捆锁他，铁链竟被他挣断了，脚镣也被他弄碎了，总没有人能制服他。我们看到这个人的光景，马可用很多的文字来表达这个人的景况。这个人他被巫鬼附着，他在撒旦的掌管下，他的生命是怎样的？他是住在坟茔里，住在坟墓里，无人能捆住他，他甚至于会伤害自己。第五节，他昼夜藏在坟茔里和山中喊叫，又用石头砍自己，他伤害自己。我们看到了，其实信仰的对象决定了生命的方向。耶稣这位信仰的对象，他来是要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可是魔鬼呢？魔鬼这信仰的对象，如果你选择魔鬼，我们看到他就是要你伤害自己，他就是要你无拘无束，无恶不作，随心所欲。他不是真正对我们好，甚至于待会儿你会看到猪的结局也暗示着人的结局。魔鬼想要我们死，希望人灭亡。对耶稣来说，他知道在格拉森有这么一个人。格拉森是个禁区，但对耶稣来说，他的救恩传福音是没有禁区的。第六节，他远远的看见耶稣，就跑过去拜他。哎呦，魔鬼也会拜耶稣，他知道耶稣的身份。第七节，大声呼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指着神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神耶稣要叫那巫鬼受什么苦呢？当然我们从上下文就知道，在第十节说到，就再三的求耶稣不要叫他们离开那地方。巫鬼的苦就是耶稣要他们离开，当然鬼要赶走，人才有自由，才有平安，才有喜乐。魔鬼的开心不痛苦是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但耶稣的救赎是建立在自己的牺牲上面，有很大的不同。第八节提到，是因耶稣曾吩咐他说，巫鬼啊，从这人身上出来吧。第八节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啊？是因耶稣曾吩咐。这个曾吩咐呢，意思是刚才
才吩咐的，
但经文可能省略了，但鬼却提出他的意见。第九节，耶稣问他说，你名叫什么？回答说，我名叫群，因为我们多的缘故。学者们都在做研究，发现群这个字呢，其实是罗马军队的编制，而这个编制在不同时期有所差别，少的时候呢有3000多人，多的时候也高达6000人，可见这鬼的数目非常多。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来。
耶稣的降世，耶稣的处世，耶稣的受死，耶稣的复活，耶稣生平，是基督徒必须熟悉的故事。现在就让我们继续聆听由张德仁牧师所讲解的良友圣经学院耶稣生平。
欢迎回到良友圣经学院耶稣生平。对门徒来说，其实耶稣也在帮助门徒渐渐地除去他们生命里对魔鬼的恐惧，包含了第四章的平静风浪，也包括在格拉森那赶鬼的故事。接下来我们继续看，这群表示很多的意思。第十节，就再三地求耶稣不要叫他们离开那地方。十一节，在那里山坡上有一大群猪吃食，鬼就央求耶稣说，求你打发我们往猪群里附着猪去。耶稣准了他们，乌鬼就出来进入猪群去，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头在海里淹死了，猪的数目约有2000。我亲爱的朋友，在这里，这段故事的记载，有许多人曾经拿来批判基督信仰。比方说，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名叫做罗素。他在公元1927年，他写的文章里头，题目叫做《我为何不是基督徒》，里面就提到，耶稣的赶鬼入猪群很不仁慈，他大可直接赶出去就好了。好像乍听之下很有道理，耶稣为什么要允许乌鬼进入到猪里面？当然猪后来去跳崖自杀，是乌鬼自我的选择，也看到了我先前所提到的生命的信仰对象会决定我们生命的方向。猪的结局也暗示着人的结局，魔鬼想要你死，希望人灭亡，但耶稣来是要你我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犹如约翰福音10章10节所说的。那么我们继续看的话呢，会发现，哇，这个损失很大，因为2000头猪，哎，一头猪的经济价值啊，哇，很贵的，2000头猪是一笔大数目。如果你是猪的主人，你会不会抓住耶稣说，你要把猪的这个费用赔给我，这么多钱怎么可以就算了呢？可是我们看到了14节，放猪的就逃跑了，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众人就来要看是什么事。他们来到耶稣那里，看见那被鬼附着的人，就是从前被群鬼所附的，坐着穿上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看见这事，便将鬼附之人所遇见的和那群猪的事都告诉了众人，众人就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为什么他们会害怕？为什么他们会求耶稣离开呢？到底这个格拉森主要是居住的外邦人，非犹太人，他们为什么害怕耶稣而要求耶稣离开？ 我认为这猪的主人很有可能其实不是外邦人，而是呢犹太人。为什么？你要知道背景。因为基本上犹太人是不能养猪的，很有可能这些猪的主人他们是犹太人，因为利益所趋，以至于跑到格拉森这个地方来偷偷的养猪赚钱，在外邦人的区域做神所不喜悦的事情。在利未记第十一章第七节告诉我们，在旧约时代，神透过很多方式帮助百姓来学习分别为圣，特别在吃的部分也告诉你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让他们学习顺服，学习什么叫做分别为圣。当然现在的科学家研究，在旧约那个时代的烹饪技术呢，没有办法去处理在猪里面的一些菌种，所以旧约时代神也有卫生方面的考量，而有那样的吩咐，但主要是要他们学习分别为圣。到了新约时代，好像幼稚园阶段的孩子、幼儿园阶段的孩子，经过小学、中学、大学，他们长大了，成熟了，到了新约，耶稣就说啊，凡物都可以吃。包括保罗也在保罗书信里面，哥林多前书第八章到第十章告诉我们，其实在吃偶像之物上头应该如何来回应。所以话说回来，猪的主人很可能是犹太人，而他们是在外邦人的区域做神所不喜悦的事情。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看到耶稣的传福音，他不在乎经济效益，而在乎体贴天父的心意。好像耶稣的经济学和你我的经济学是不一样的。传福音让一个人可以得救，牺牲200条猪，值得的。有个姐妹曾和我分享，哇，她请了许多许多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吃饭、办活动、听讲座，让他们有机会认识主，可是呢，信主的人数却好少好少。这个投资报酬率到底值不值得呢？我跟他说啊，值得。因为传福音不在乎经济效益，而在乎体贴天父的心意。这些放猪的人是犹太人，他们不敢要耶稣赔偿，所以才害怕，所以才央求耶稣离开。很可惜，原来耶稣来到格拉森，他不只要帮助门徒除去他们对魔鬼的恐惧，不只要释放那位被群鬼所缚的那个人，甚至耶稣也爱这群偷偷摸摸在格拉森，在外邦人的区域做神所不喜悦的事情的犹太人。然而他们却没有悔改，心中有害怕，却没有去了解这个害怕所要带出的那个反省是什么。他们竟然要耶稣离开。十八节，耶稣上船的时候，那从前被鬼附着的人恳求和耶稣同在。哇，很不一样。十七节，众人是求耶稣离开，而这个被鬼附着的人，他却是恳求要和耶稣在一起。这个反应和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二十九节到三十一节的故事很像。在那儿提到，他们一出会堂就同着雅各、约翰进了西门和安德烈的家。西门的岳母正害热病躺着，就有人告诉耶稣，耶稣近前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热就退了， 他就服侍他们。服侍是表达感恩的方式。这位格拉森曾经被鬼附的，他经历了主的全能，他要跟主在一起，他要来跟耶稣在一起，来服侍耶稣。服侍是表达感恩的方式，让我们再次看到。所以在服侍上遇到人的羞辱，遇到负面的反应，没有关系，我继续服侍，因为服侍是我对神表达感恩的方式，而不是对人。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
耶稣行踪的事迹，耶稣言谈的点滴，尽在这两刻钟的时间里。欢迎您用理性与深情继续聆听由张德仁牧师所讲解的良友圣经学院耶稣生平。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耶稣生平的课程，我是张德仁。刚才读的马可福音五章十八节，这位从前被鬼附，后来经历到耶稣的全能，鬼被赶出去，他恢复了自由，他恳求和耶稣同在。十九节，耶稣不许，却对他说，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我们看到这个人选择要跟耶稣在一起，好像是要做一个全时间的传道人，犹如是这样的一个类比哈。但耶稣许不许啊？耶稣不许。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全时间服侍主的呼召。我们看到马可福音第三章十三节，德仁先前也提到过，马可福音三章十三节，在那儿耶稣呼召十二门徒。马可福音三章十三节，耶稣上了山，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这个叫是呼召的意思，他们便来到他那里，他就设立十二个人，要他们怎么样，常和自己同在。在这里，这位在格拉森从前被鬼附着的人，他恳求和耶稣同在，耶稣不许。神会亲自呼召工人，不是你要就要，有的时候神还不许你。神呼召你，你不要，你逃也逃不了，好像约拿一样，神要他往尼尼微去，他不去，但到最后他还是得去。我们看到，不管是全时间在教会侍奉的传道人也好，或是在教会以外，你说职场也罢，都可以来服侍主，都是神的安排，神对个人安排的际遇或有不同，但使命却是相同。全时间的传道人，他们在教会里头牧养弟兄姐妹，服侍主，传福音，不是全时间在教会当中服侍的信徒，可能在职场上面，他们的使命依旧也是传福音。我们在社会上、职场上努力工作是为主做的，但不要忘记了，我们在职场上努力工作、生活有见证的目的，是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我们看到这位在格拉森从前被鬼附着的那一位，当十九节耶稣不许，却对他说，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传福音 大使命。而那个人的反应是什么呢？二十节，那人就走了，在低加波利。我刚才说啊，低加波利是十个外邦人的城市，在那个区域里头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众人就都稀奇。弟兄姐妹，虽然耶稣不许他全时间和耶稣同在，神对个人安排的际遇或有不同，但使命却是相同的。你知道吗？经过考古学者的研究发现，主后500多年，在格拉森的这势力范围这个区域里头，竟然有许多的教堂，甚至于透过文献的记载，我们知道了主后4世纪格拉森还有一位主教出席了在教会史上著名的加克顿大公会议，格拉森人也为此引以为荣。这原本外邦人的区域，后来有许多人信主，有许多教堂，甚至还有重量级的神所使用的仆人从这个地方出来。按照一般的推断，我们可以知道，也许这个在格拉森从前被鬼所附的人，耶稣虽然不许他全时间的与耶稣同在，但他把耶稣所吩咐的使命放在心上，他真的就在低加波利地区认真的做见证传福音。我不晓得他是后来有没有去工作，但不管有工作或没有工作，他的使命他始终记得，而很有可能神也借着他成为他恩典流露的管子，让那地的百姓有机会可以信主。因此我亲爱的朋友，在今天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了耶稣所行的神迹，在格拉森赶鬼，耶稣胜过了灵界的权势。对门徒来说，耶稣爱他们，慢慢除去他们心中对灵界势力的恐惧。对在外邦人的区域做神所不喜悦之事的犹太人来说，耶稣爱他们。不要以为没有人看见，耶稣知道，一切都在神的掌握中。即使鬼入猪群，群猪跳崖入海，都有神的美意。神要这一群在外邦人区域做不法之事的犹太人，猪都死了，你们就回去重新开始过神所喜悦的生活。然而他们却拒绝了，他们要的是耶稣离开。对那位被鬼附着的人，他的生命真值得你我来效法。即使没有全时间服侍主，但是那个使命是相同的。我们下回见，我是张德仁。